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4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是很可能是达成真正的贸易协议，而至于北韩问题，特朗普说
He has a chance to have North Korea be a tremendous economic behemoth. It has a chance to be one of the.
他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擁有北韓成為強大經濟國家的機會，有成為全球最了不起的經濟大國之一的機會。金正恩擁有核武器，以及如果是按照目前的做法，就沒辦法成為經濟大國。另外，特朗普為邊界牆是不排除另外一次政府關門。台灣批評解放軍宣傳視頻威嚇令人反感。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成为第一位访问阿拉伯半岛的教宗。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台湾分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月3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专访的时候表示，看起来美国在和中国达成协议方面进展不错，如果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将会是真正的协议，而不是权宜之计。特朗普在专访之中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从来并没有人比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更为密切，他们有很好的机会达成协议，他并不知道彼此是否正是达成协议，但是他们有好的机会。特朗普又表示，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帮了不少的忙，尤其是在他和北韩开始接触的时候，他又说中国停止从北韩的进口，禁止很多的物品经由边境运入北韩。他说中国的立场或者和以前相比有些放松，但是现时北韩无疑正是和美国对话，北韩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
He has a chance to have North Korea be a tremendous economic behemoth. It has a chance to be one of the great economic countries in the world.
特朗普星期日在面对全国节目之中还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拥有北韩成为强大经济巨头的机会，有成为全球最了不起的经济大国之一的机会。金正恩拥有核武器，但是按住目前的做法就没办法成为经济大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令到国会批准在美国墨西哥边界建造隔离墙的资金，并不排除政府再次部分关闭的可能性，但是他亦都强烈表示，他计划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在未经立法者同意的情况之下建造边界屏障。特朗普在星期日的一次采访之中，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面对全国之中表示，他并不喜欢排除任何的做法，这些是另外一种的选择。这位美国领导人说，这些是国家紧急事件，这些真是人反对美国的入侵。他抨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的领导人继续反对美国纳税人资助隔离墙，建造隔离墙，墨西哥为此出钱，是特朗普在2016年成功地竞选总统的时候热衷的竞选承诺，但是他现时在这里呼吁国会批准建墙的资金。特朗普又说，他认为佩洛西对美国这个国家非常不利。台湾政府陆委会在2月4号对解放军在传统农历小年的2月3号发布以武促统的恫吓视频，表达严正抗议和不满。他说这种做法只会令到台湾民众厌恶反感，表示国军严阵以待。视频中包括解放军轰六轰炸机、歼20战斗机的训练的画面等，而歌词反复强调他的战鹰绕住宝岛飞，统战同威吓意味浓。台湾陆委会新年除夕批评共军发布威吓宣传影片，刻意出现台湾地标歌曲，强调战机绕台等肃杀的内容。今年是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没多久之前在纪念会上面发表讲话，他说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强调一个中国，提出以一国两制统一台湾，但是并不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邀请反对派领袖同自行宣布是临时领导人的瓜伊多同他一起坐下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 马杜罗在接受西班牙电视台 Salvados 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来到谈一下国家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政治不是小佬哥的游戏。在采访当中，马杜罗当场打电话给瓜伊多，愿意立即和瓜伊多现场对话，但是电话接到了已经录满的语音信箱，不再接受新的留言。马杜罗对西班牙电视台说，国际媒体和外国大使馆是散布委内瑞拉同时有两个政府的讲法的推手，这些是现实当中根本不存在的。马杜罗又说，特朗普总统犯下了错误，首相将会沾上鲜血。特朗普总统在星期日说，美国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是一个选项，但是并没有说在什么条件之下他会决定向委内瑞拉派遣军队。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星期日抵达亚联酋，准备参加一个国际跨宗教会议。方济各是访问伊斯兰教诞生的阿拉伯半岛的第一位罗马天主教教宗，他定于星期二返回梵蒂冈。教宗方济各说，他在离开梵蒂冈之前一直在这里关注并且十分担心也门的人道危机，他敦促所有各方尊重国际协议，确保能够将食品送到遭受痛苦的也门人的手里面。教宗方济各和埃及伊斯兰教开罗阿兹哈清真寺大伊马木星期一将会在人类兄弟的会议上面发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其他宗教的领袖。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将会在阿布扎比主持弥撒，预计有135,000人参加。有人说，这次将会是在阿拉伯半岛上面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基督教的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中社轮高层经贸磋商上个星期四落下帷幕，双方同意之后再举行磋商，希望在90日休战期内达成双方都接受的贸易协议。一位前白宫官员说，虽然经贸问题是当下美中关系当中突出的议题，但两国较量的关键是在于科技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杰西的报道。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白宫安全顾问的汤姆·多利伦，1月31日星期四在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极为关注美中贸易逆差和中国不公平贸易的问题，但是这个并不是两国较量的关键。多利伦说，他认为主要的较量在于科技竞争，这个是占领未来关键技术和产业制高点的竞争。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商品多为涉及在中国生产的技术类产品，尤其针对中国制造2025涉及的领域。美国认为中国的这一项产业政策展露的是其试图在人工智能、航天航空等尖端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野心。美国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试图以不公平的手段获取竞争优势。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1月29日星期二在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说，过去10多年来中国的崛起令人瞩目，但是他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之中大多数都是靠窃取美国企业的信息，靠在美国的一些实验室安插中国人，或者靠带回窃取的技术财产。北京驳斥说，中国的科技进步不是靠偷和抢，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北京仲话，中国承认美国是全球第一的科技强国，但亦都希望美国正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科技进步。一些科技界人士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模仿和技术转让，但亦都有自己的创新和在科技上的持续投入。非政府组织开放人工智能的杰克·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在他看来，中国崛起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层面的科技投入。从各种会议论文录用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一种投入的结果，大多国家都存在技术转让，但在人工智能领域，克拉克说他觉得大多数的技术成果来自科技投入。艾伦1月31日星期四在阿斯彭研究所有关中国崛起是否挑战美国技术主导地位的讨论中提到， 在夏威夷举办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上，美国提交了264篇论文，中国提交了382篇论文，以讲明论文质量和创新力度的论文录用比例来看，美国为 20%， 中国在 15% 左右。他说这些的数据表明，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的科研仍具优势，但是中国的竞争力亦很强。外界认为美国起诉华为，并且呼吁盟友禁用华为设备，象征着美中两国科技竞争的升级，其中涉及两国在 5G 这个前沿科技领域的较量。任何主导 5G 技术的国家都有可能拥有巨大的经济甚至军事优势。美国表示美国欢迎竞争，但是需要公平的竞争。华盛顿认为中国一方面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以及补贴、限制市场准入等政策，限制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又利用美国开放的社会和学术研究环境获取美国的技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路易斯说，政府资助和间谍行为是华为成功的秘密，这个使他们建成了很强的技术能力，现在他们在技术上接近自给自足。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华为事件反映出的更深层的问题是美中两国政府之间的不信任。特朗普政府认为一个与美国价值观不同的政府，以及这个政府能够施加影响的公司，如果在技术上占据优势，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构成威胁。美国联邦调查局克里斯托弗雷说，在指控华为涉嫌犯有窃取美国企业技术、妨碍司法等罪名的多部门联合记者会上说，作为美国人，对于任何对一个可能对一间外国政府俯首的公司，我们都应当有所担忧，尤其是这个外国政府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应当担心这间公司深入美国的电信市场，这种进入可能会使外国政府有能力恶意修改或者窃取信息，进行难以侦查的间谍行为，或施加压力或控制。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杰西华盛顿报道。
中国放弃他们长期以来对世贸组织推动对总值27万亿美元电子商务市场制定全球标准的抵制。分析人士说，这是美中贸易战的直接结果。美中两国的贸易战迫使中国和贸易伙伴国家寻求更加广泛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基本上不受管理的电子商务产业，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参与者，占全球市场的五分之一，独占鳌头的公司阿里巴巴，它的交易遍及全球200个国家，在中国出口增长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电子商务的腾飞是在世贸组织1995年成立之后出现，现在急需一个全球标准。上个周末，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75个国家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目的在启动建立规则的磋商，确保跨边界销售的透明并减少壁垒。柏林的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约翰斯顿说，此举显示中国同意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商务领域讨论规则。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瑞蒙认为，这个亦都符合中国的利益。他说，中国的电子商务产业规模全球最大，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对中国的电子商务产业好处良多，全球化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国态度转变的原因被认为是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所致，以及欧洲对中国的贸易做法日益增强的抵制。有迹象显示，华盛顿和北京可能在世贸组织制定相关规则的过程中争执不下，从而给两国的贸易战增添了一个新的难度。中国已经示意对现有的电子商务规则的部分草案持有异议。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向上神上个星期说，坦率地说，他们认为如果时间允许，目前的联合声明内容本可以起草得更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拉迪说，他认为电子商务商议前景光明，但是他们现在还远不能够预测磋商的结果。新的世贸组织规则还将解决引起争议的强迫数据本土化， 外国公司时时抱怨，他们被迫要在中国的地理版图内储存他们的数据，这个使他们很难保护知识产权。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商务和政治经济项目主任肯尼迪说，就好像推动自由化一样，中国可能亦都会寻求放慢谈判的进程。对世贸组织而言，为不受控制的电子商务行业制定规则非常重要。世贸组织因为未能够约束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受到美国的压力。去年特朗普总统威胁说，如果世贸组织不做出改善，美国就将退出。美国驻世贸组织代表谢伊最近表示，世贸组织不具备处理中国构成的根本性挑战的机制。对于经济和贸易而言，中国仍在采纳国家主导、重商主义的做法。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张向臣上个月在世贸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对中国钢和铝制品加征的关税，是以靠不住的国家安全担忧为借口的保护主义。他还宣称，美国阻止世贸组织选择法官，导致世贸组织司法体系瘫痪。不过中国愿意和其他国家一起合作，建立世贸组织的规则，和中国处理科技公司华为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虽然北京决定参加世贸组织规则制定程序受到广泛欢迎，中国断然拒绝美国司法部对华为的指控则不然。中国称对华为及其首席行政官孟晚舟的指控具有政治动机，目的是扼杀中国公司。国营媒体经常说，由于美国在某些技术方面落后，拒绝接受落后的现实，因此要竭力扼杀中国的发展。肯尼迪说，他认为这个很可笑，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美国的创新都走在中国前面。这个并不是因为美国担心中国在不断的崛起，或者在创新或者在某些市场方面越来越成功。肯尼迪说，这个事关中国的推动其技术议程、窃取技术、践踏知识产权，这个是美国的关切。事实上，中国政府和国营媒体给外界的印象是，保护华为是国家大义。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华为和任正非不要放弃，中国人民支持你们，世界沉默的大多数也都支持你们。公众亦都担心中国可能以牙还牙，启动对美国公司的调查。在华为的孟晚舟在加拿大被软禁后，两名加拿大公民据称因从事伤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被当局关押。中国还重新审理一名加拿大公民，这名加拿大公民被指控走私毒品，并被判处死刑。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会谈判代表上个星期三在华盛顿开始试图就边境安全的拨款问题达成某种妥协，而边境安全是美国政府部分关闭涉及的核心议题，政府为此部分关闭长达35日。谈判代表必须在2月15日之前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否则政府将会面临再次关闭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政府经历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关闭之后，政府员工开始回到华盛顿上班。特朗普总统和在野民主党人同意努力就边境安全议题达成某种妥协，受到影响的政府机构于是重新开始办公。特朗普总统发推文再次警告说，任何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括筑建边境围墙的拨款。特朗普上星期结束政府关闭时就发出了这个警告。
The government will either shut down on February 15th again, or I will use the powers.
特朗普总统说，政府或者在2月15号将再次关闭，或者他将动用法律和美国宪法赋予他的权力去处理这个紧急情况。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共和党人似乎对政府再次关闭的兴趣不大。
I don't like shutdowns. I don't think they work for anybody.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话，佢唔喜欢关门，佢认为呢个对所有人都冇用，佢认为应该避免关门。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大多数认为特朗普同共和党人应该为政府关闭承担责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等民主党人好快就指出呢一点。
I hope this serves as a lesson to President Trump and all of my Republican colleagues. No more shutdown. President Trump touched a hot stove.
舒默话，佢希望特朗普总统同所有佢嘅共和党同僚都能够吸取呢一次教训，唔好再关门。特朗普总统做咗唔可以做嘅事，希望佢唔好再咁样做。几项民意调查都显示，政府关闭结束之前，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滑落到42%以下，对总统本人可能构成长期的伤害。
It looks like we've hit a turning point of sorts. The president severely misjudged the effects.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卡马克话，佢哋似乎到达咗某种嘅转捩点，政府严重误判政府嘅关闭对普通民众嘅影响。白宫冇人真正了解联邦政府运作对美国整体经济嘅重要性。特朗普嘅一啲支持者希望总统能够从政府关闭陷入嘅僵局吸取一啲教训，并期待佢能够再次强势起嚟。前州长克里斯蒂就咁样认为，佢话特朗普从某种程度嚟睇系无畏，佢冇见过有几多政客能够做到无畏。所以话呢啲都系优点，但系当你一时冲动又缺乏计划时，结果就唔会好。佢认为政府关闭问题就发生咗呢一种情况。由于政府关闭不得人心，好多特朗普嘅支持者期待总统能够喺国会未能达成妥协嘅情况下，通过宣布边境紧急状态嘅方法嚟建筑围墙。两党政策中心嘅福哲表示，竞选期间嘅收墙承诺无比重要。福哲话，呢个系竞选期间提出嘅口号，总统唔希望呢个问题被人认为系彻底失败，因此就好难妥协。从另一方面嚟讲，卡马克认为，特朗普如果只系关注取悦自己嘅核心支持者，就可能使连任嘅希望降低。卡马克话，总统上任两年嚟，仲未试图扩大自己嘅基本盘，呢个对佢嚟讲系个灾难，因为基本盘肯定会有部分嘅流失。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将对国会参众两院同全国电视观众发表国情咨文演说，呢个系佢展述修建边境围墙重要性嘅又一个最佳时机。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邀请，将会在2月5号在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而之前政府达成了临时的协议，结束了历史上最长的政府部分关门。而同时总统还面临着有关为边境墙拨款的艰难的战斗，以及对俄罗斯干预选举的特别调查，还要面对指控特朗普酒店违反反贿赂法的诉讼。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在政府重新开门后，国会正致力于在边境安全问题上达成妥协。如果在2月15号之前不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承诺再次关闭政府，或者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The president doesn't want to go through another shutdown. That's not the goal. The goal is border security.
白宫新闻秘书莎拉桑德斯话，总统不希望政府再次关门，这个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即使边境安全协议达成，由于民主党控制住众议院，特朗普在推进他的立法议程时亦都可能面临障碍。
Gridlock is one component of what's going on. I think the other major components will be, you know, general chaos in the White House and of course, the Mueller investigation.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史提夫·比尔话，僵局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中的一个元素。比尔话，他认为其他主要元素将会是白宫里面整体的混乱，当然还有穆勒的调查。毫无疑问，民主党人将参与一个有力的调查议程。上个星期，特朗普的老朋友兼顾问罗杰斯通成为总统身边第六位因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调查而受到刑事指控的关键人物。斯通被控向国会讲大话，隐瞒自己在特朗普团队和泄密网维基解密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维基解密公布了被莫斯科网络窃取的有损希拉里的希拉里竞选团队邮件。
I am falsely accused of making false statements during my testimony to 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That is incorrect.
前特朗普顧問羅傑斯通話，他被誣告在向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作證時作了虛假陳述，這個是不正確的。他在作證時所犯的任何錯誤都是無關緊要，亦都不是故意的。同時，特朗普酒店正面臨多項控訴，指控其從外國官員住客那裡獲得的利潤違反了反賄賂或酬金條款。
Saudi Arabia holding a big gala event at the 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So the president knows they did it. So that raises the exact concern that the
公眾公民組織的羅伯特·維斯曼說，沙特阿拉伯在特朗普國際酒店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慶祝活動，總統知道他們這樣做了，這個就引發了憲法起草者所擔心的問題，也就是說外國政府是否通過贈送禮物來討好總統。特朗普否認這些指控，他的律師辯稱外國政府希望入住特朗普酒店的原因有很多，很難證明這個是為了討好總統。隨著這些麻煩的發酵，特朗普預計將在2月5日發表他的第二次國情諮問。美國之音記者維達富斯亞拉白宮報導。
近日台湾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公开表示，有意提出新的重要决议文，为民进党在选战进行过程当中推动与社会的大对话。他亦都在同美国之音的专访当中，对他的这些的想法进行了具体的展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范东玲、钟瑞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月31日，台湾民主进步党主席卓荣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将会在农历新年之后对民进党中央党部进行重新布阵，并且预告要同社会各界进行大对话。
我最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一定要改变，如果不改变我们会输，如果一直不改变我们会一直的输下去。
卓荣泰说，他最近一直在说的一件事就是民进党一定要改变，如果不改变他们就会输，如果一直不改变他们会一直这样输下去。因此他亦都表示，民进党要从人事制度、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作出大的改变，令到民众感受到民进党正是行动。至于具体如何操作，卓荣泰解释说，中央党部现时的16个部门会被扩大到28个，不过团队不会改变，只是从阵营上面作出变化，目的是增加效率。
通常大家会觉得这个工作应该是在下半年开始做，因为面对明年的选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时间在犹豫、在考量或者在拖延。
卓荣泰又表示，通常大家会觉得这个工作应该是从下半年开始做，因为面对明年的选举，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并没有时间再犹豫、再考量或者是再拖延，所以他和秘书长研究之后，他们决定从现时起已经启动，到年后春节之后就要完成布阵。另外，卓荣泰亦都表示，不排除提出新的决议文，为的是顺应社会的变化，化解人民对他的政党的一些异议。而具体的内容和形式，就是需要进行讨论之后再决定。民进党曾经在1999年和2007年提出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和正常国家决议文，都是在总统大选的前夕。2000年的大选当中，民进党陈水扁赢得选举，当选了总统。国民党发言人欧阳龙对于民进党的这些动作向美国之音作出了回应。
站在我们国民党的立场，任何一个我们可以互相良性竞争的政党，我们都乐观其成他们任何的变化跟政策。
欧阳龙说，他在他们国民党的立场，任意一个他们可以互相良性竞争的政党，他们都乐观其成。他们的变化和政策，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只要他们能够站在民众福祉的这边做的任何事，国民党都不会有任何的意见。不过欧阳龙亦都表示，改变应该是为了台湾人民未来的福祉，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政党。欧阳龙又提到，国民党方面想要做的是给他的政党和民意结合，从九合一选举之后国民党执政的15个县市出发，给民众表达他们的声音。
各个县市的做法有很多种，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高雄，他要怎么做，我们尊重他地方首长的意见，他每一个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欧阳龙说， 各个县市的做法有很多种，譬如他们今天在高雄这个事要怎样做，国民党会尊重地方首长的意见，他们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做每一个事情都是要跟民众有关，台中一样，南投亦都一样。他说这些是国民党正是改变的地方。如此看来，2019年民进党、国民党两党都是准备从同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出发，争取民意的支援。以上是美国之音海伦范东宁中瑞捷台北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国际人权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成立新疆问题国际调查团。澳门国歌国旗法规颁布，奏唱国歌悬挂国旗的场合增加。前市长在大选获胜，担任萨尔瓦多总统。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国际人权组织星期一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成立国际实际情况调查团，调查中国新疆地区高达100万特厥语系穆斯林被任意拘押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在2月25号至3月22号召开，届时将会审议联合国去年11月的中国普遍定期审议的结果报告。中国官员当时在参加审议的时候否认新疆存在大规模人权侵犯的现象。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星期一的一份新闻稿之中说，这份由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国际人权服务社和世界维吾尔大会联名的发布声明获得了众多区域性以及全球性组织的支持。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2月4号正式颁布特区国旗国歌行政法规，今年6月1日起生效。澳门议会在这个之前通过了特区国歌法。新的国旗国歌法对悬挂国旗国徽、奏唱国歌增加了很多新的规定。在悬挂国旗的时间和地点方面，新法规定除了特首官邸、政府总部、特区边检设施从澳门国际机场之外，新增加了立法会各级法院、检察院、礼宾府及客运码头必须每日展示或者升挂国旗及区旗，纳入澳门本地学制正规教育的中小学学校，以及校本部设在澳门公立和私立高等学府在进行教育活动的当日应该展示或者升挂国旗。此外，法规新增了农历新年的头三日，就是正月初一到初三，以及国际劳动节必须在规定的地点展示或者升挂国旗和区旗。法规还新增了在立法会各级法院、检察院以及礼宾府必须悬挂国徽。在奏唱国歌方面，新法规增加了需唱奏国歌的场合，包括特首、政府主要官员等的就职仪式、司法年度开幕仪式、升国旗仪式，以及特区举办的国家公祭仪式和重大体育赛事等。澳洲当局决定在星期日完全打开大坝的闸门之后，当局继续在东北部热带地区昆士兰州的汤斯维尔市进行疏散工作。该市大坝的闸门被打开，以防止罗斯河缺堤淹没郊区。汤斯维尔的很多房屋没有电力的供应，道路被洪水淹没而切断了交通。使用船只和直升机的救援队已经从汤斯维尔的82,000所房屋当中疏散了数以千计的居民，而400名军人继续在有被水淹没风险的房地产分发沙包，阻截洪水。圣萨尔瓦多市的前市长布克勒星期日在萨尔瓦多总统大选之中获胜，他向在场欢呼的支持者说，他已经赢得了大多数选票，使到他能够避免在3月份进行决选。他又说，今日在第一轮投票已经胜出，他们创造了历史，他们获得的票数超出了其他两个政党，将近 90% 的选票已经被点算。萨尔瓦多选举委员会宣布布克勒获得了近 54% 的选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个市场在星期一发生猛烈的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据目击者说，爆炸事件发生在该市的市政府大楼附近一个非常多人光顾的市场。 发生爆炸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是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以往通常在首都地区发动袭击。在星期一发生的另外一宗事件当中，一名持枪的歹徒在索马里的邦德兰自治区一个由迪拜拥有的港口被击毙，当地一名安全官员对法新社说，安全部队当场开枪击毙了两名被指行凶的枪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的信任是接近历史最低点，而民主党人就试图改革选举制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美国历史上面时间最长的政府关门开始前夕，皮尤研究所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 18% 的美国人说他们相信华盛顿立法人员基本上总是或者多数时间里面能够作出正确的事。根据专家的分析，政府关门之后，公众对议员的不信任更深了。刚刚夺回国会众议院控制权的民主党人试图展开大范围的努力来解决这些担心。他们推出了众院一号法案，就是人民的法案。这项议案的目的是要着手解决很多人所认为的美国民主之中所存在的长期未决并且具有侵蚀性的问题。民主党人提出的改革方案范围很广，包括改变竞选人筹集竞选资金的方式，解决外国对美国选举的干预问题，自动进行选民登记，以及扭转美国最高法院就限制投票所作的裁决。这项雄心勃勃的法案将会对美国民主程序之中的很多方面作出重大的改变。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罗尔德·纳德勒星期二说，美国政治过去一个世纪的总体轨迹很容易令人变得玩世不恭，很容易令人说美国在那段时间里面越来越倾向于寡头政治，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越来越少的有钱有势的人的手里面。2018年中期选举助长了大众对选举程序的不信任的情绪。有报道说，在乔治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其他的地方，选民投票受到压制，北卡罗来纳州的缺席选票出现不规范问题。但是国会共和党人说，这些改革是民主党人试图将选举中央集权化，而选举更应该由州和地方选务官员管理，而不是置于联邦监管之下。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华盛顿邮报上面撰文说，他们试图用一些陈词老照，给了这种夺权包上外衣，说什么恢复民主和为人民做事，但是他们的建议纯粹是赤裸裸的企图，想要改变美国政治以便为一党谋取好处，他应该叫做民主党政治保护法。麦康奈尔出面谴责这项法案，这些意味着国会参议院几乎不可能对他进行表决。参议院在共和党人的牢固控制之下，持续超过一个月的政府关门延迟了民主党人在众议院推进这项法案的进度。第116届新国会开始四个星期之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这个星期就议案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举行了首次的听证会。如果新法案能够得到落实，选民将会被自动登记，拥有投票的资格。目前美国的选民登记是自愿性的，新法案还将选举日定为联邦假日，那么很多选民在投票日那一日就不用去上班，有一日的时间去投票。对这些条款持批评意见的人士就说，这些将会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议案还将在全国范围恢复据估计人数有610万的有重罪前科的人的投票权。佛罗里达州最近恢复了140万佛州居民的投票权，但是各州在这个问题上面有着不同的标准，这项法案将会结束这种不同的标准。不准许有重罪犯前科的人投票的做法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开始的。公民和人权领导力大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雅尼塔古普塔在听证会上面作证说，这些措施有重大的种族影响。他说，美国大约有13名非洲裔美国人之中就有一人因为这些法律而被剥夺了投票权，这个比例比所有其他美国人多出4倍以上。这项法案将会加强国会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65年的投票权法的监督执行， 2013年联邦最高法院就谢尔比郡诉霍尔德案作出裁决，推翻了这项法案的关键条款。之前联邦政府对历史上曾经因为种族动机而歧视选民的州和地方选区实行监督，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束了联邦政府的监督。民权倡导人士说，那些声称有选民舞弊的人经常错误地指称拉美裔和黑人选民非法投票，并且利用身份证规定来防止他们投票。按照这项法案，总统、副总统和竞选正副总统职位的候选人还必须公布10年的纳税记录，竞选高级公职的政治人物有公布自己纳税记录的传统。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公布他的税单，这样令到人重新关注这个辩论。法案还包括重新推动诚实广告法，这项议案在去年制定，就在那个之前，社交媒体负责人在国会山作证，谈到俄罗斯通过面书和推特干涉2016年的选举。议案将要求各公司披露他们平台上的政治广告的资金来源。议案将会在司法部设立一个新的办公室，并且实施新的民事惩罚，以执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部现行法律要求从事政治工作的人披露与外国政府的资金关系。在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将军被发现违反了这部法律之后，这部法律又进入了公众视线的焦点。由于担心大款捐款人所扮演的角色，众院一号法案有一项条款将会为竞选提供公共资金，同时为个人捐款设定每人$200的上限。联邦政府将以6:1的比例出资匹配个人的捐款。支持者说，这种制度将会扩大选民个人的作用，而批评者说，它限制了出钱支持政治事业的言论自由。虽然议案通过国会参众两院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是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已经表示，这次是众议院给了美国参议院和美国总统采取行动支持美国人民的一个选项。更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这部议案将会被拆散分成不同的法案，这样可以给共和党议员有机会选择在某些领域和民主党人达成妥协。众议院进步派联线共同主席普拉米拉贾亚帕尔众议员说，共和党人反对这项议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他们只是会输。他又说，大众希望恢复他们对美国政治的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总部设在北京，其中8个成员国共拥有30亿人口。上合组织在颇具影响力的同时，亦都威胁到西方国家。他们认为这个新兴的集团将会反对华盛顿和他们的欧亚大陆的盟友。下面美国针记者伊玛莫娃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报道。
该组织的新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长弗拉基米尔·洛罗夫表示，上海合作组织的目标是成为一个联系者而不是分裂者。洛罗夫说，他们不是反西方集团，亦不是很多西方专家学者所认为的军事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定期举行政治和经济峰会，以及大规模的安全和反恐演习。洛罗夫最近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该组织正在扩大其关注范围，但不应当被视为威胁。上合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在1996年由中国、三个中亚国家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共同创建。乌兹别克斯坦在2011年加入该组织，印度及巴基斯坦随后亦都在2018年参与其中。该组织的主要参与者是俄罗斯和中国，而且经常被视为成员国之间进行协调的平台，特别是在一些困扰住美国的安全问题上。该组织曾经在2005年呼吁制定一个时间线来结束联合部队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此举令小布什政府中的很多人惶恐不安。很多西方安全分析人士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和俄罗斯展示各自及联合实力和领导力的战略平台，参与其中的中亚国家则利用它来扩大自己的声音，并且在全球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过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该集团过于多元化，没办法实现共同的愿景， 所以他们不看好该组织的前景。这些人指出，印度和巴基斯坦是该组织的成员国，但是在很多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很难想象两国能够在组织内进行协调。此外，上海合作组织缺乏资金、凝聚力和互信。洛罗夫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该组织在维稳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打击恐怖主义、贩毒和有组织犯罪的过程中，成员国之间加强了沟通协调。上海合作组织在塔什干设有地区反恐机构，他强调情报合作是一种优势，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些所谓的合作无非是那些人权纪录不佳的成员国分享彼此的镇压活动，逃避西方监督的一种手段。虽然洛罗夫推动了上合组织的发展，但是他亦都认为该组织尚未发挥其潜力，特别是其作为经济合作平台的作用。洛罗夫表示，他们是一个多边组织，但是在经济上却并不活跃，所以他们将重点实施开发交通运输相关通讯系统的项目。经济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一大重点，而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互通。反对一带一路的印度亦都目的在通过伊朗的赫巴哈港将自己和中亚连接起来。哈萨克斯坦和其他的国家的目标则是横行在这个新的交通走廊上坐享其成。能源合作则要求以管道和国家能源网络连接的形式进行连接。各种合作形式正在不断的壮大，特别是在俄罗斯乐于将其碳氢化合物推向中国市场之际。美国之音的报道。
网上流传有251人签署的北京人向全国人大建言书，对国家政策基层执行过程当中走样深恶痛绝，而同时警方已经开始调查建言书的很多签名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题为北京人向全国人大建言书在网上流传，签名者是251名北京公民和维权人士，据说他们是利用市政府一个网上平台签署的。维权网说这项活动发起人叫做刘静瑜，这个人2月1日已经被人带走，目前还未回家，而同时当局正在找同这次行动有关的主要人员，寻找群主，而且似乎亦将事件定性为反社会主义。胡秀兰是签名者之一，他说片警已经找了他本人。
片警找我了，我没那么第一次跟片警打交道，我不认识他，我一看是警察。
胡秀兰说片警找了他，第一次跟片警打交道，他不认得他，他一看是警察来就关上了门，但是后来他还是开了门给他。他问他什么事，片警说是讲建言的事，他说他是签了名，有没有犯法呢？他是维护他的权利。片警说他没有犯法。北京人向全国人大建言书内容包括国家公务员履行职责必须主动公开姓名、职务，不得隐瞒，在固定地办公必须对此有明示牌，以理公民监警，对做到的表扬鼓励，未做到的分批评警告，开除惩罚，省直辖市、区县、乡长每年定期定额接待上访人，并做出合法、合理、有效处理，做不到的不能够达标，受训诫，开除公务员队伍处理。近言书中说尊重保护上访人的权利，不被侵犯，矫正对社会维稳错位的做法，并且说当前引发全国广泛性的社会上访问题是各级政府各级部门违法官吏造成，并非是遭受违法侵害的上访人，维护社会稳定要从着重严惩各部门违法官吏入手。胡秀兰说胡秀兰表示，他觉得好心酸，一看到国家信访办一屋上访的人非常心酸，他是要解决他的问题。他说社会没问题，习近平亦没问题，习近平管不到，都是贪官做这个事。片警说慢慢来，讲完他就走了。记者问胡秀兰的案件，他说是告法院，原因是数千过程中儿子被打坏，而且被刑拘，他要向法院讨个讲法，因此一直上访。胡秀兰同时比喻话，片警亦话希望促进上访问题的解决。片警问他有什么诉求，他说你可以解决吗？片警话俾你讲一声。 俾你促进一下。李慧琴系呢份谏言书嘅另外一名签字人，佢话：
都给逮起来好几个了，找我了，我没在家。找吧，我们也没犯错误。
李慧琴话：都逮捕咗好几个人，揾佢嘅时候佢唔喺屋企。他们又没有犯错，他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所以他现在是等着看看情况再说，看看有什么事。在信访签的都是自愿，没有人强迫他们，他们是为了监督法院工作，因为法院太坏，习主席是好的，关键是底下的人坏，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谏言书中说，从首都北京做起，清查滞留在北京的截访人，严厉打击截访、截访人，追究截访人属地方政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坚决贯彻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决矫正损害群众利益行为，严厉打击在拆迁建设征地腾地中违法侵害公民权益的官吏以及黑恶势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无论是为了更好的价格斤斤计较，定是为了更高的薪金来讨价还价，有一种技巧能够令你得偿所愿。南加州大学创新技术学院的研究人员正是进行一项的研究，探索一位虚拟的谈判者是怎样能够教会人是达成一笔好的交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在洛杉矶报道。
从贸易谈判到用实惠的价格买一架好车，能够使你如愿以偿的关键是谈判的艺术。这个其实是一项来之不易的技能。研究参与者约瑟夫·金德森去土耳其旅行的时候想买嘢。
I didn't realize that everything was going to have to be a negotiation.
他说他当时不知道每件嘢都必须经过谈判，但是电脑可能会有所帮助。
That doesn't seem fair though.
It doesn't. Well,
not really.
I guess we can't come to no agreement then.
You and I may negotiate, you get a better deal.With me, I'm using one strategy, but if you don't fully understand why that was successful,
但系呢个似乎唔公平。人声就话唔合理咩？电脑声话唔系。人声话我谂咁样，我哋就达唔成交易啦。南加州大学曼纽尔·约翰逊话：你同我可以谈判，你可以用一种策略同我达成更好嘅交易。但系如果你唔完全明白成功嘅原因，当你同另一个人谈判的时候，可能就行唔通了。电脑科学家曼纽尔·约翰逊说，人工智能通过数学模型可以教授用户怎样成为一个擅长交易的人。人工智能可以知道你的对手想要什么，然后从高报价开始谈判。在这个模拟的实验中，这些真实的人和虚拟的人正在尝试瓜分在储存柜之中发现的物品。
No.That's not going to work for me.
All right, so then what would work for you?
电脑声话唔系，呢个对我唔合适。人声话好啦，咁样乜嘢对你合适呢？
And from that negotiation, you have a log of their interaction. We can then take that log and do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We understand what type of offers you're making.
曼纽尔·约翰逊话，从嗰一次嘅谈判中，你得到咗佢哋互动嘅记录。佢哋攞呢一个嘅记录做咗好多有趣嘅事情。他们可以了解你们提供的报价，以及你们都问了怎样的问题。
It wouldn't make any sense for me to leave with any less than two of the chairs.
It's the same for me.
人声说，带着少于两张凳离开没什么意义。电脑声说，不是，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人工智能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反馈。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在商店里面呢，就买生日礼物给他们的朋友。李华呢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第一个就是 to horse around， 而第二个就是 jump the gun。
哎呀 ，Larry， 你睇嗰边嗰两个男仔喺度打交啊！佢哋嘅屋企人点解唔理佢哋嘅
？Ah, don't worry, they're just horsing around. They won't hurt each other.
你叫我唔好担心，话佢哋只系喺度 horsing around. Horse 喺英文里边唔系马咁解咩
？Yes, in horse around, horse is used as a verb. To horse around means to play or joke with someone. Those two kids were just playing.They were horsing around.
Oh, horse 在这里是用来做动词 ，to to horse around， 意思就是同人开玩笑。 Larry 啊，你是说那两个男仔不是真的打架的，在这玩的。
Hey， why did you punch me in the arm？
I'm just horsing around。 Larry 啊，这个 horsing around 还可以用在其他什么地方的？
Well， sometimes it means the same as just kidding or just joking。 Hey， Li Hua， you have something on your shirt。
什么？我件衫上面嗨了些东西，在哪里啊？为什么我看不到的？
That's because I'm just horsing around。There isn't anything on your shirt. I just wanted to see if you'd look.
Oh, 原来你又在这里跟我开玩笑。这样说跟人开玩笑或者是恶作剧都可以算是 horsing around. Hey, Larry, 你看看你鞋底松了。
Nice try, Li Hua, but I know you're just horsing around.
哎呀，我们不要经常挂着开玩笑了。快点跟我朋友选件生日礼物吧。
Hey, how about this shirt?
What? 这件衣服这么难看？You must be horsing around.
Hey, Li Hua,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my friend George?
你个朋友 George， 佢最近唔系喺度揾工咩？听讲佢接受咗一间大公司嘅面试噃。
Yeah, and he was so sure that he would get the job that he quit his old job. Unfortunately, he really jumped the gun. He just found out yesterday that he didn't get the job after all.
Oh.George 以为那间公司肯定会请他，所以就辞了以前那份工，但是他昨天才知道那间公司没有请他。哎 Larry， 那你说 George jumped the gun，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jump the gun， jump， J-U-M-P， the gun， G-U-N， jump the gun is to do something too soon.For instance, if a runner starts running before the race starts, he's jumping the gun.
Oh, to jump the gun, 就是过早采取行动的意思。没错了，好像赛跑时候，有些运动员信号枪还没响就提前跑了，所以就叫做 jump the gun。这个讲法挺形象的。George 在不知道是否有新工作之前，就将旧的工作辞了，这真是操之过急了。
Okay, Li Hua,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what jump the gun means,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诶，等我想下，我有个朋友没几耐之前要来美国，他还没拿到签证就先买飞机票，这样也都可以说 jumped the gun.
Definitely, because if she doesn't get a visa, then she won't be able to use the plane ticket.
这就是咯，如果签证拿不到，飞机票就浪费了的了。诶 Larry, 那你跟我举个例子好吗？
I have a good one. Once I brought a girlfriend home to meet my parents. My mom really jumped the gun and assumed that we were going to get married.
乜话？你带女朋友翻屋企，你妈妈就误会以为你哋要结婚啊！哎呀，佢真系 jumped the gun， 当时一定好尴尬啦。
You bet, it was embarrassing.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Horse around， 意思呢就是开玩笑的意思，而另一个呢就是 jump the gun， 就是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的操之过急。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粤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中很可能达成真正的贸易协议。特朗普为边界墙话是不排除另外一次政府关门。马杜罗邀请瓜伊多就委内瑞拉问题面对面对话。台湾总统蔡英文向华人拜年，愿所有人民主幸福。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听我们继续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